进行似乎也是一个办法，动画看了两遍哈、哦。那个美军也告诉我们，我要讲久一点，因为要换电脑。那个美军也告诉我们呢，就是如何在举办在家里面举办莫蒂夫的 party。那现在那个小乐很棒，又跟我们分享如何在家里面举办那个家庭实业展示会。所以我们接下来要邀请的是小那个燕子，他是一个很低调，但团队默默的长大，并且默默一直跳的燕子，来告诉我们，好的，我们招募进来了，我们要如何来做新人的一个起步培训？我们欢迎燕子。
可是进来的时候，你不见了，你不带他，
讲好的，就是你我进来之前跟进来之后是你对我的态度是没有不一样的，这很重要。好，然后再来一开始我们都在讲定位很重要，要很清楚。那我们新人进来有两种人，一种可能就是产品爱用者，对，他真的很爱产品，他想要进来，你让他进来吗？说不，你不进来，你不要进来，还是会吧吼，但是一定要有些条件，对不对？进来他能够拿这个价，一定还是有他的一些责任义务要负吼。然后再来经营者，那这两种带都要带，还是都要一对一，可是办法不一样，内容不一样。那我们今天特别针对带经营者，你一对一要怎么去带他？好，那培训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其实我觉得重要就是扶持嘛，对吧？因为美爱其实在讲，就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然后一直做可以扶持的事情。那扶持什么时候开始？你一个人扶持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开始要扶持？签约进来吗？签约前吗？还是什么？对，每一个人扶持的点不一样。好，那其实有很多，对不对？对，每个人说啊，其实我进来在做这件事情，这个就可以扶持，那每个人扶持的开始点不一样。但我今天会特别的在意，就是签约，签什么约谈很重要。然后我们进来之后的一个心理起步。那签契约谈，他进来的时候是不是要跟他？其实每个人进来面就是要赚两种东西，赚时间跟赚钱，对不对？可是你是不是要跟他讲，你想要赚到这两种东西，你是不是先得花，对不对？游戏规则要讲清楚，权利义务讲清楚，然后你进来你要花多少时间，进来是要花时间的，也要花钱的，这个全部通通都要跟他讲清楚。如果他中间就是其中有一个点他过不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马上做一些处理？那如果他这个过不去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再等一下，不要让他进来？所以 ABC 完之后，我们的现在的一个做法是 ABC 不是马上请他，我觉得好，我要请他，我先谈一下，你们说我这边有时间，我来签签约他。那这个时间可能一两天、三天，不知道。就看怎么约，是不是可以让他先缓一下？是不是真的他是冲动想要进来，还是他真的确定他是想要的？如果就过了两天、三天，他觉得，我觉得我还是要想一想的，我觉得我会很开心，因为我觉得他还没有想清楚。但是他没想清楚，就急着把他牵进来，其实好麻烦，真的很麻烦，真的是浪费很多时间了。好，那再来是我觉得意愿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除了钱和时间，意愿很重要。他是不是真的愿意为自己努力打拼？那在培训中，很多新人进来的时候，其实一对一，或者是我们有个新人的时候，然后是团队 MTSS， 这其实是可以一起练习的。新人进来的时候就要告诉他，不是先做完再做，再做才不需要，因为这每一个部分它有它的一个。意义在，比如说像新人，我刚才有讲过，其实在大部分的是陪伴，然后再来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时间针对他自己的一个问题做一处理，对，因为这个比如说一处理，或者是比如说他们应该之类，这个是没有办法在 MTS 完成的，他可能可以知道变成功的时候怎么办，那在团队里面不太可能，所以就这一层一层是一个信息的一个更大的建立，一对一就是你跟他，或者是你更资深的，然后两个叫资深的 leader， 然后再加一个新的。那新人六周这个部分内容不同，因为他有一套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六周的一个课程，它可以让我们知道美安的所有产品线的一个概念，一个产品概念。那这个就是小白组的，这个肯定是。真的是家教班，那这个是小班制的，然后再来他可以看到啊，原来有，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就是团队，其实他会看到更多人嘛，看到更多人，其实真的有这么多人一起在这个实验里面打拼，那更多事情当然就是更大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是逐步让你看到不是只有他一个，真的是一个团队哦。然后再来，我们在做一个新人起步的时候呢，前提就真的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开箱有人在做这个开箱的一个动作，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哦。其实你加进来的时候，他如果收到那箱货，
你们会很紧张，你们会很兴奋，马上打开就开始问你说这个东西怎么喝。那有些人他打开的时候看到那一叠厚厚的资料，他会害怕，就哇，什么东西啊？我们做什么什么什么？就心情不同，所以他一进来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跟他约，把他签这个入会的时候呢，至少3到5天一定要完成开箱这个工作。然后再来呢，第一个礼拜，我们有时候甚至是在亲戚约谈就会讲这个事情的，就是礼拜你把你的时间表拿出来，我排一下3个月一季的课程，基本课程。那我们刚刚前面其实有讲完，刘慧君有讲过，就是这3个月，他所有的课程都上过一轮，他才可以找到他的主修，对不对？然后再来呢，把团队或者是跨团队的一个培训的时间出空告诉他，他可以来做旁听。那再来呢，还定每一个礼拜固定有2小时到3个小时一对一讲的时间。那这个都要事先讲好的哦，所以你之前告诉他了，那之后你就要做到，他会满怀期待，你真的是有东西要给他的。那我们就会利用这一张，就把他所有的课程，因为他这边就告诉他帮他做什么事情，然后再来3季3个月的每一堂课至少会排一次。你事先跟他讲，他就会愿意配合；你事后再跟他讲，他就没时间了。然后还有团队的培训时间，跟跨团队培训时间，全部通通都写在这里。这一张就是给他的，然后呢，画押、签名哈。好，然后再来，我们进行的一个流程，经过我们一对一，我们还是会有一个 SOP 的一个资料，就会有六周的内容。那是一个循环式的，不是上一次就好了。我们在上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他会针对新人的一个进步去做一些调整。那我们进行的时间就是2个小时，那会有分这几个部分。我第一个部分一定会解释他，我们会有作业，所以会解释他上个礼拜的一个作业，然后跟行动，这个礼拜做上个礼拜做了什么事情。那他如果有去执行、有去行动的话，一定有名单可以跟他讨论，因为他一定会去建立关系，或者是去分享产品等等的这些东西。那我们大概会花2个小时时间去做这个部分。那再来呢？结束之后，就第二个部分就是会进行本周这个礼拜我希望交什么内容。那个内容当然就是一些最主要就是起步指南啊，起步指南，然后还有一些配搭的一些资料哦，然后再一定会将他安排，告诉他你放开来，你告诉我你下个礼拜要做什么，你要去跟谁约会，然后有几个面谈什么等等的，甚至你要去跟人家吃饭，要去上什么。全部通通都一定要写出来，然后再来会有一个应酬或 Q&A 的，因为他如果有去做其他自己带他有去做跟人家有关的事情的话，一定有问题。那他如果这礼拜都没有问题的话，那他的那个形式一定是空白的哦。然后一一处理，他可能会遇到一些家庭上面的问题，然后去跟朋友打枪，被朋友打枪啊什么等等的。那其实，在做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提升自己的一个能力，提升自己处理第一问题，然后处理伙伴，甚至处理你自己没有遇到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是会让你自己真的快速提升你自己的能力，就是你带伙伴，或者甚至是会带团队的一个能力。因为我觉得。没有，应该说不是在一个大团队里面的时候，你就没有眼睛会看别人，因为就你跟新人而已。新人的问题是必须要帮他去解决哦。然后再来一定有作业，每一个礼拜一定有作业哦。好，那行动结合后，我们会这样子一个时间管理表，就礼拜一到礼拜天。然后呢，时间是从7点到12点，都比我们一般上班的时间还要长。所以就每一天他去把他的做什么事情全部都写得很清楚，包括他上班的时间也都写出来 OK。 然后他可能去听录音档啊，然后之后我会用这个来做结合。这个是在成都要学理工版的那一张嘛，那我们说花到一个礼拜要花坚持起步8到12小时。那他如果这边他写完他做什么事情之后，我会去帮他把每一个，就是说每一个承诺你要解决的部分，去帮他把时间加起来。比如说他是建立关系的，他这礼拜建立关系几个小时， 然后他约的定是几个小时，然后他去分享产品有多长时间，然后在用这一张图去帮他做一个结合，告诉他说，哎，你的比例是不是稍微要调一下下？今天好像这次这个礼拜课上太多了哈，你可能要花多一点点时间，可能去跟朋友吃个饭啊，建立关系啊的，因为我看你们做美不能偏食。是我的真的很偏食，都喜欢找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自己很安全，然后自己很上手的事情。可是如果这一张让他填的话，他就很多的就现出原形了哈，他有没有偏食就很清楚了。好，然后再来第二个部分就是培训课程的一个内容。那我这个培训课的内容，我就是为了食物指南为最主轴，然后那居家购物清单也是，然后我们会教后台怎么操作，然后前台也是要教啊。虽然每个人都会买东西，可是里面有太多新的一些功能是也要教的。然后呢，主持人有两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也会让他就是会教他怎么去看他的点数啊，然后怎么去做管理。然后还有三个图表，这个是我每天都一定要画的。大家很知道，就是脸就是外形的图，然后里面会长粉红，然后勾眼睛，这个很多人问很 care。我进来脸要到底要花多少钱？我要花到什么时候？一个投资报酬率是要算给他听，让他知道其实你花在别人的时间跟钱，其实是一个报酬率是很高的。然后呢，我们会练习产品的三个观点，因为很重要。我们讲的是食顾客，开始要建立食顾客才会有新的产出来嘛，所以。讲刚刚简单的会分享产品卖的很重要。那当然就是会用食物指南，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些工具。那居家购物清单，我们知道就是要让他开始转换他的消费，把他要买东西就透过自己的平台去购买。好，那一样下一个礼拜的食物清单，他就说这一张，因为我们自己当老板，一个太优秀的员工，我不是等到有时间才去做，是要先预先规划的。预先规划才是老板的态度，不是等人在那个上线跟你说，哎，你上礼拜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哈，他就速度是太慢了。好，所以那再来第四个部分，我讲一样嘛，你要让他可以硬把有一些基本的做好了，因为毕竟是新人，不用讲太难的，让他可以接招。那也有时间其实可以做一些演练，因为你一直跟他讲，一直跟他讲。可是从他嘴巴里面讲出来，他不会进到脑袋里面去，所以你可以用演练的一个部分去问他，看他怎么回答你。对，好，好，然后再来的一个作业的部分，作业我们会更手写的作业，我们会去设计一些可以给大家做一些什么作业，然后会听一些录音档，然后你看就是梦想，我们开始要去逐梦，那你的梦想就是你要一一的去把它写出来。那这个是我们就是写作业其实很烦，然后其实每一天都要画这个图，就是在刚才表达规划嘛。你看一开始大家都很正确，很规规矩矩的，可是呢，你看画到后来就开始变形了，三角形的啦，长眼睛的啦，有什么苹果的爱心啊什么的。线上一个培训，正在台北，那就我还是开那个微课。 就接着电脑控制屏幕的，然后再来呢，拿手机也可以，不一定要有那个电脑，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秒这个呢，他就说他在听的时候，他有时候还接别人，他就这样子拿着手机到处，然后去买菜或是干嘛的，都可以听，都可以线上听。所以其实我还可以做到一个差别，只是你要这样，要不要把时间拿出来而已。然后其实复制真的会带来一个倍增的力量，不是永远都是你自己一个人教。这个呢，其实是千禧乐团，先你看搞一个千禧乐团就这么多人，而且这边有几层啊？1、2、3、4，包括我6，是6层哦，是6层、啊。去谈一个新人，只是告诉他我们要做生意，我们要千禧乐团一下。游戏规则讲清楚，然后再来你看1对1，这就开始越来越多的一个可以做1对1的，这边一组，这边一组，然后这边一个一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那这样那个资深的 leader 就永远不会是自己在讲，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讲。那你看复制其实就要很真，你看这样子，如果频道不对，有频率不对，那其实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复制，对不对？一个用鼻孔，一个用肚子，就是接触不到的。那如果呢，很多是用脑袋，对，就可以通的。好，那其实最后就是一样，执行这一些真的很乏味，而且真的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尤其是1对1，真的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那不过我们把1对1也是当成一个就是新人进来。调整的一个培训的一个过程当中，他真的就是可以做到复制，因为简单的是他每一点每一点都会，那一个一个带一个，那其实结果也是可以预测的，对。好，那么就是今天这样的一个分享呢，其实希望可以给各位一些帮助，不只是可以去把它带到建立去 MBA 学习，因为我们常讲就是我们可以接，可是不要太依赖我们那个天线社会，或是依赖团队，其实真的是要成为一个可以培训、可以扶持伙伴的一个一个，这样子真的才能够，那个人才能够真的留下来，而且能够才能够倍增的力量才能大。好，那我今天分享到这，谢谢。
那既然这个生意呢，其实有效的事情就是3件，我相信各位所有的一些伙伴们都非常清楚。那 那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是关于在法治在业界跟非政治组织上面如何去做到。那当然，既然大家做这个生意是要可以赚有趣性的收入，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利的加利的才会有永续。OK， 所以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组织发展上面去进而去培育更多的一些利的，让我们对学习的收入也源源不断的进来，相对会非常重要。那我非常喜欢之前云老师在提到这样子的一个美安事业经营策略架构上面的一个安排。那我觉得其实跟佑君在我们这次听的这个录音里面其实不谋而合的，因为它其实就是所谓的一个选人，然后呢用育人用人，然后最后呢留人这样的过程。好，那当然今天在录音的一个方式上面各位有非常多的关系，各位会不会或者是说我们一些家庭事业的妇女会刚才小的介绍的 HPT 或者是我们今天 DTS 等等的这样的招募系统。好，那在业面部分的话，其实后面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主题就是在我们所谓的一个 QHPT， 它会是在属于一个练兵的阶段跟点将的一个阶段。为什么？因为今天当你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复制的过程之后，你有机会成为主持这样子的一个小组复制化培训的一个 leader。 所以它会是一个练兵跟点将的一个过程。好，那如何去举办这样一个非常有效益的这样一个小组的训练呢？大家先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训练，因为今天美汉是一个对话的声音，如果你开始会影响，你才有办法去做分享。我记得上一次在林师就提到说，其实美汉声音虽然说零售很重要，可是其实 retail 重点还是在于什么？你可以 retail， 你可以再次的去复述你所生意里面所学到的，不管是商机用我们的商品，或者是我们这样的网站。OK， 对讯息传达非常重要。那接下来的话呢，这样的一个复制可以让伙伴具备能力，而且他会比较有信心，因为他开始知道怎么去分享了，开始会讲了，甚至在复制过程里面，我们给他一些艺术，一些能力，大家就相对比较不会被打枪。好，那在后面的话呢，团队要倍增，要越多的骨干，就像今天在座每一个人，那其实每一个人其实应该都会讲产品，也会讲什么分红、商机、介绍网站，但是重点，今天这些会讲了以后，你有没有能力再往下面教？就是这个生意的一些重点了，而且不是你一个人有多强，而是你有办法复制、教会更多的伙伴跟你做一样的事情。OK， 那在后面部分的话，可以融入我们的 DSS。为什么？因为当你开始会去学习讲之后，并且开始去教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我们的 DSS 里面，任何的讲师讲到任何一个重点，第一时间马上 catch 到哪些部分是你要的。然后呢，你会觉得，哪一些内容是觉得，让我在以后的培训上面可以更精进一个教育的一些资料。那你会变成作为一个知识小偷。而在后面的话，这样一个训练的好处，你会发现，其实在每三个小组培训的成员里面，会有一个人的口条会非常清楚，然后甚至呢，开始有机会成为这样一个潜在的领导者，然后思绪很清楚，逻辑很清楚，那并且呢，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来开始做这样一个组织培训。那当然，这是所谓的一个潜在领导者，并不代表就是一个 leader， 每位 leader 还是需要经过很多的一些经历跟过程的。好，那在 QHPT 里面的举办的话，重点就我刚才提到的，在质量上面跟我们的小组的组聚上面，那目标是希望可以维持我们大家在小组聚会上面的一个感情，并且呢，通过这样的一个革命情感的建立，大家会有更多一些默契，然后呢，并且大家一起成长，然后呢，进而有一些产值跟信心的建立。那重点一定要定时定点，像我们自己目前的小组上面，其实我们是固定的时间，然后呢，固定的场地，然后呢，去做这样的一个复制安排。那我们不会去分团队，因为我们先知道每一个人在经营的时候，每个人的时间也不一样。OK， 所以白天有同的伙伴，我们就是参加白天的小组训练；晚上有同的伙伴就参加晚上的。好，那如果是礼拜六周末才有空的，我们就以地域然后的时间上去做这样安排。那人数不用到太多，就其实三到五到七个已经很紧绷了，再多上去的话，就会交得分更多的小组。然后有一个固定的培训的流程，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是因为我们其实在这样一个复制过程当中，很怕每一次这样一个 run 大概是花十一个礼拜的时间，那每一次大家如果说流程上面安排的内容都不同，那可能大家没有办法做一个有效的复制。然后每一个人都有参与感，因为我们在两个交流流程里面，我们一定就是介绍完以后，让伙伴开始可以练习讲。好，那里面有一些角色的一些分配跟安排，跟大家做一些分享是，其实在我们这里面有四个主要的角色。第一个是所谓的 PM 负责人，他是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他这样的一个 run 的训练里面，他主要需要承担所谓的一些活动的一些focus 的部分。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使用这样子一个社群媒体，我们都是用社团里面的活动来做这样子的这种活动安排，然后呢公告让我们的成员知道接下来的时间，然后呢内容还有我们的 然后进而他还要去做邀请式的工作，邀请我们在团队里面，或者说在前一段你有参加过这样的一个分组培训的伙伴，然后他开始有能力，可以有一个机会拿麦克风，然后上来去布置下一层的一个伙伴。OK， 那在主持人上面的话，我控制的流程，然后我们时间的安排，这两个小时内有结束。好，那 speaker 的话就是刚才提到讲师，然后主题的介绍。那资深 leader 的话呢，是我们目的是像刚才燕子提到的，你可能是除了在场地里面会让他感觉有人在陪之外，重点是你还可以去做一些内容上一些补充。因为毕竟有时候他在分享上面有一些内容如果不够精确的话，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资料再提升上来，做一些更多的一些内容的加强，甚至是一些产品使用经验的分享啊，好去提升这样的质量。好，那流程上面的话呢，快速的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其实两个小时里面我们会先做所谓的验收的工作。好，因为其实我们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就做学习之后，我们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不要回去以后下一次来的时候还是什么都不太会。所以请回去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先去做这样的一个练习？所以我们希望在每次上课的时候，有这样子一个前面的20分钟左右的时间做这样验收。那当然验收的方式有很多，可能是每一个人上来去做介绍，或者是一对一两个人这样小组的去做这样的一个练习。好，那在检核上面的话，我们会希望了解一下，过去这个礼拜大家在行动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或者说有一些好的一些成绩，可以给大家做这样一些分享。好，那甚至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协助每个伙伴，甚至他的经验可能可以让其他的伙伴在同一个时间发生一个学习。那主题的部分的话是在上期制度，像我们其实做这样一个学习，有像外星人你会不会讲啊，然后呢你会不会去设定你的目标，然后你的上期的介绍网站会导览，然后呢新人会不会组合的产品，你会不会去介绍他这样一个简单的概述。好，其实都是我们在新的事情里面必要的一些重要技能或者这样一个讲习。好，那主题练习的部分的话，就是在主题结束以后，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马上第一时间让所有的伙伴开始怎样，开始去练习讲。好，因为大家会知道说，其实你听完很多的一些笑话，你可能听完就忘记了，可是你要让笑话听完以后，第一时间马上可以学起来的方式是什么？
全部在。
对，就出去的时候看到每个人，就马上跟他讲一次。这时候其实你在笑话学上面就非常容易。OK， 那一样的，今天你一个人问就是你笑话不见得马上讲得到位。你看你一次讲完以后，结果呢？你有笑吗？我没有笑，因为其实你还在练习嘛。我一直讲到你听到的重点，可是今天因为通过这样一个练习讲，你开始会去组织一下逻辑，怎么样？下次讲的时候会更好笑一点。OK， 一样的，在我们这样的练习过程当中，你今天讲师介绍完以后，马上让伙伴上去练习讲，或者说像小组分组讲，他可以想百分之百吗？不可能的，我重点是要让他讲一下他今天听到的部分的内容，开始去练习，甚至今天通过这样的小组的学习。有资深的伙伴在协助引导他，帮他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啊训练。我觉得练习讲实在，我觉得这个复制流程里面，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精华。好，那在之后的话，我们产品学习啊，一样是针对我们新的研究三个产品的这样一个介绍。好，那是我们使用经验啊，比较资料一些分享。好，那最后我们还是会安排一些固定在每一个礼拜啊，伙伴有缺的时候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思维。那书写我们当然是你最要精通要诀，我的 CED， 好，那用 UFO 的。这样的一个细节是一样的，然后呢，每一个人可以分享一下你听到的一些行动的重点，那并且呢，你可以选2到3个问题来跟伙伴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好，那资讯辅导部分就是资深一个的一个功能了。好，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会做一些比较公司的一些公告啊，然后或者说我们可能在一次的会议结束之后有些什么样的一些讯息，好辅导，甚至我们一些课程，好接下来下个礼拜的一些课程安排，跟伙伴做一些提醒。好，然后呢？在最后的话，我们有回馈时间，好啦，每伙伴今天针对我们学习到的内容来做这样的一个交流，今天学习到部分，希望在接下来你可以用我方式跟我们分享，把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应用到接下来的行动上面，才是有效率的一个学习。那如何去主持呢？其实这部分的话，的内容重点是3到5人，好为一个小组。OK， 那你今天要让每个伙伴有机会上台站着讲，因为你有机会站着讲的话，站着可以跟人家介绍，那相信你坐下跟人家介绍的时候。会有信心，会更有信心，因为真的讲都不会抖了。那你接下来做的跟大家分享，而且会行云流水。好，那在后面的话，第二个一定要准时开始，我们不让任何一个因为自己的个人因素，然后呢影响到其他人的权益。然后我们主要会多一点点，因为毕竟这样一个小组的训练，大家如果总是在批评对方、批判对方，你觉得大家还练习得下去吗？我练习不下去，所以我们主要是用鼓励的方式，甚至我们会彼此伙伴给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建议。而不是用批评的方式去让大家做这样一个选择。那接下来的话有系统化的流程，并且使用一个进度表，了解每一个伙伴呢 跟我们在录音遇到一些新的简单的三十秒啊，快速做分享。那第七个部分的话啊，很细节是需要知道你今天讲的这个主题，你为什么要讲，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还有一点，你说你讲外星人，那个外星人你在什么时机点可以用得上，在什么样的场合，在一开始就介绍吗？还是说在很高兴的情况下就马上讲？啊，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阶段性的流程的。我们会让伙伴知道说，我是期待使用的时候在什么样的时机下，因为我觉得啊，成功几率最高。好，那接下来的话啊，分享心得啦，交代每个礼拜的作业。那最重要的是最后10到11点是建立一个积极成功的环境。啊，毕竟每一个人其实是上班下班结束以后还要来做这样的创业，大家其实是希望都可以用一个很开心的方式，让你很有效率的一个学习。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希望建立这样一个积极热情的一个环境。好，那在这个进度表上面的话，其实我们就有一些内容，可能现在看的不太清楚，如果是那个 PPT 上大家看到的话，其实我们是每一周的主题，然后分享我们的产品的部分，每一个人现在也会讲什么产品。那我们这边呢，也会有像我们这边放了11个格子，是因为以我开始，我的左右各股干的伙伴，然后呢，每一个人现在在这些学习上面，大家的日期或者学习的进度，我是去做这样的一个评估。好，所以会有像这些这样的进度。那这个其实大家都可以做一些设计啊，一定可以比更好看一点。好，那在后面这边的话呢，贴心贴心啊，重点第一个部分是负责人自己呢，本身你要一直不断的成长。我是10秒，真的好。OK， 不断的成长。然后呢，讲课的时候你要被验收啊，因为主讲的人呢，你如果没有被验收的话，你发现怕故事呢走歪掉了。然后呢，从工作者的分派培养领导者，适时的做分家，并且你要开始做充分的授权，好让 A 事业可能可以持续下去。好，然后呢，从这样的学习上面产生出来，可以开始去做训练的这样的力量。好 ，OK， 那这个部分大家非常清楚了。OK， 那我们这边分享的是，当我们认同并且付出实行后，在2012年11月的时候，是这样子一个伙伴参与大会的情况。但是我们觉得离我们的目标太远，那我们怎么样去突破参与的人数，并且做一个有效的复制？那我们开始就这样子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像我们在台北这边就有这样的小组的训练，在桃园这边同一个时间也是有这样的训练。像这个家里面的车库，也小朋友在这里的分工 ，OK。好，那后面这边的话，在同一天晚上，我们在台中啊、台北、桃园不同的地区，我们都在做一样的训练。OK， 那后来在2013年5月的时候，有这样的复制成绩，6个月以来10个伙伴跳并，并且有2个伙伴开始跳两个并接哦，然后开始多了4个UFO， 并且有9个人会讲成功要学的 B 五，并且20个人会讲分红，25个人会讲产品，至少3种到20种。好，那当然同时也有在其中台北、桃园、台中等等不同的训练。然后呢，经过这样一个半年的学习之后，我们发现还有一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在做更多的一些更多点的开发，然后呢开始分了基隆、台北，然后台北还分白天班跟晚上班，然后礼拜一的话在桃园、台中跟礼拜六涂层部分。OK， 那在去年11月大会的成绩，然后一旦复制正确之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再开始不断的往下一次复制，因为刚才提到 ABC 的滚动，如果我们复制正确的话，其实第一个开始出来了。可以开始再往下新的一层小组去做更多的滚动，所以你像 Alice 他是就开始开了一个新的一个新的小组。那我是记得我开始在礼拜三开会的部分，然后呢这边的话就已经有礼拜十月份的成员开始去负责这样子一个滚动的学习。那礼拜六部分的话，有小二跟亚成，完了就到一个组轴，那其他包括像组织的部分。OK， 那这在今年4月的时候大会的一个参与，那我们目标呢在期许在接下来的10月的时候可以有这样子一个。数的发展，好，可以让你上台分享一下。
那其实我经营美安有一段时间，认真经营大概都2年多的时
像刚刚丹瑞提到，我们是从开始有做复制这件事情，团队才真正的开始成长。好，那目前呢，就是曾经已经有挑战过多次的 UFO， 然后也拿过网络中心 Modium 跟总联挑战奖。那其实网络中心为什么我当初会做，其实是因为我发现说，因为团队的伙伴很多人，他们很多产品，如果说以我们自己有 YCI 的伙伴，他们如果说去分享一个本身做保健的产品，其实讲的半天可能都很难预售出去，因为身边的朋友可能都属于比较年轻的。那后来我发现，哎，有一些人，他们好像彩妆部分他觉得会有门槛，因为他不太会化妆，所以就后来发现说，我们要不断的要让伙伴在我们的事业里面挑到他一个真的很有热情的产品线。所以后来我发现网络中心，那其实我真正看到网络中心这么大块的那块饼的时候，是因为我参加大会，我看到学长老师有讲到说，他们透过网络中心也复制出一个很漂亮的团队，所以后来我们其实就把这个放在我们的复制的一个很重要的流程里面。好，所以为了其实就是为了团队发展 ，OK， 做任何事情以团队复制为主。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说，经营美爱有三件事情非常重要，对不对？第一个就是零售嘛，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背中我们的组织，所以我等一下讲的内容也都是以这个为主轴，就是我们怎么样通过零售可以带到我们就是有新的伙伴进来，然后接着做到组织这个动作。好 ，OK， 那这个其实大会的时候大家都有看到这一点，那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因为任何一个产品线，其实假设我今天接触了一个客人，他是一个新密，我可以推广给他的产品就是只有彩妆。这样道理，那包括我们自己团队有一个新兵伙伴，他现在已经学会怎么去谈网络中心，他就去让他的那些新兵一起来买网站，所以他接下来跟自己是好几个新兵想要可能有机会就要买这个网站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哪一个产品都能销售，不是那个单一项产品而已，而是我们整个商场，我们整个商机。好，所以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先来讲一下网络中心这个产品，其实非常特别。那不知道有哪些人有网络中心经营权，可以举手一下吗？其实还蛮多的，谢谢。那其实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像我之前上过张瑞汉老师的课，他有提到，其实像台湾很多人有网络中心经营权，可是真正拿了经营权又真的去做的人算少数。我当初拿到网络中心经营权的时候，我大概也让他闲置了半年以上。那后来是因为我跟我自己的一个好的伙伴，然后有朋友就跟我们说他想要网站，才开始启动这个产品线。那所以呢，我想要讲的是说，其实它很重要，它可以让你带来一个很棒的话题，很棒的话题。那不管你从我们的周团，例如说我们现在教伙伴在开发名单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透过脸书，或者说在路上我发现某一家店非常好吃，我就可能有机会跟他聊到我的。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话题，非常自然。那再来就是说，其实为什么要卖网站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产品，它的利润非常高的一个部分。那我们自己有很多伙伴在可能还没有加入成为经销商之前，他就已经自己试做卖掉一个网站了，就是透过我们的培训。所以大家发现说，这么高的毛利会不会让伙伴在经营事业的时候买大会票还会觉得很困难吗？如果他拿到利润了，对不对？其实是不难的。那再来就是说，其实后面我们看到最重要的是，他首次的成交第一次就会有230BV。如果以 OPC 来讲，要卖几瓶，应该算得出来，对不对？好，那每个月固定会有30BV，只要这个网站这个客户他持续在使用我们的架站系统，没有停掉的话，是每个月都还有固定30BV，大概等同于一瓶什么样的产品呢？B 群嘛，对不对？超 B 群 ，OK。所以其实就是已经又在是另外一种被动收入的来源 ，OK。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拓展我们的人脉，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接触的老板，他们都帮我介绍客户，只要服务的够好。那刚刚是不是有一家伙伴商店？其实他叫达正。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伙伴透过 WeChat 摇出来的。那摇完出来之后呢，我们就约见面，没想到我们刚刚变成还不错的朋友，他们也陆续介绍了一些客人。包括周团平太秀，有没有发现？所以其实很多创业的人，包括这些店家老板，是本来就有创业家的思维。所以光我们要启动他，如果有机会跟我们合作，是容易很多。好，那再来就是说，也可以扩大他的购物类别。那其实怎么样扩大购物类别？其实每一次我们在跟这些店家谈合作，不管他去了我们招商说明会，或是跟我们做网络中心的会谈，我们也会相对提供一 他的女友啊、卫斯康啊，让他在误会他的时候不会重蹈覆辙等等，所以其实他们就会愿意更有机会成为我们的优惠顾客。好，好，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刚刚提的，如果说今天每一个伙伴都有机会透过销售网站，不管一个还是两个还是三个，就是其实每一个月固定进他的账户就会有好都有30个 BB， 对不对？好，如果卖掉了一个就有30，卖了两个就会有60嘛，那再来呢，就是以此类推。所以会发现说，很多伙伴为什么会担心做月供，其实也是会觉得说，是不是我每一个月应该要达到固定金额，我觉得有点压力。那如果他卖掉一个网站，维护好这个顾客，是不是其实有持续性的这样子的，每一个月的30 BB 会进账户？那基本上我自己就卖掉很多网站，所以每一个月我们都会有这样子好多个网站的30 BB 一直往下流，一直往下流。好，也会帮助我们的团队的发展，因为每一个月的时候，伙伴都会看到，哎，我们有好多网站有这个30 BB 往下流。好，那其实我想要简单讲一个概念，就是说，今天不管任何的人在跟任何老板在谈我们的网络中心或者伙伴商品计划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他们的产品竞争力。所以我们其实在教育伙伴的时候，并不会所有店家我们都会谈，包括刚刚那个达正科技，其实我们是了解他的产品，大概花了两次时间。他们其实背后还有一个很厉害的那个消毒防疫的产品，大家有机会可以上网查一下。那我这边跟大家提一下我们的经验，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网络中心，其实也让我们的很多伙伴拿到陌生市场的名单。那所以其实顾客还会介绍顾客，让我们的朋友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看我们在导览我们的网站的同时，有机会也注册我们shop.com成为优惠顾客，那是不是更多机会他看到我们独家代理的产品？那再来就是说，拜访客户的时候，我们也有机会去认识这个老板他背后的一些名单，这个也是蛮重要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跟员工熟了之后，是不是其实也就是朋友？有机会大家其实也可能聊到商机。好，那这边我讲一下我们的成功的关键，因为其实前阵子有蛮多伙伴来问我们说，到底怎么做到这样的成绩？那我觉得很简单来讲，就是第一个，你必须要有专业知识。如果你真的很想以这个产品为主修的话，或者说想带着伙伴做，那我们要第一个做那个先去学习的人。OK， 当你有专业知识之后，你自然就可以有机会去分享。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行动小组，因为其实常常，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团队只有我一个人在做网络中心，其实我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就会很容易放弃，对？好，所以这行动小组的目的呢，就是大家真的一起作战，然后把我们的知识跟能力可以不断的提升，甚至讨论名单，一起去跟进这个店家。那第三个就是说，充分的去收集对方到底想要什么。那这不就是我们在经营AI一对一行销真正的目的？就是我们可以在我们跟进这个店家的时候，可以了解他真正的需求到底是什么。OK， 那第四个就是协助老板快速了解shop.com，因为我自己在销售网站过程，我蛮多的案子都被那个在美安公司的楼下有一个开店一二叉拿走，就是我们案子是被拿走，就是因为我们的速度可能太慢，因为他后来发现，真的我们的 website 的真的 CP 值是最高的，可是还是慢，所以很可惜。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要靠团队一起作战，就是我们怎么样让这个老板可以快速的去了解我们自己的一个降价单系统跟我们的后面的资源，那也让他有机会去体会更多的独家代理产品。举例刚刚的那一家达正科技的伙伴商店，他其实在大会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有去。那当初我邀约他们去怎么讲的，我就跟他们说，既然你们都要成为伙伴的商店，而且你想要在我们的shop.com成为真正的黑马，那你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顾问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人家帮你做它，对不对？你要了解这个商机，甚至你在明年的我们的大会的时候，今年年底大会的时候，你如果想要成为其中的一个摊位，你要去看怎么摆摊的，对不对？所以后来当他们进去我们的登帐大会之后，其实因为他们在大会之前，我们约过用 PTS， 我们团队的小型的招商说明会，所以后来进到大会之后，他们很容易就抓到重点，甚至有其中一个老板，他们这两个一起合作，其中一位有机会在最近会成为一个经销商，因为他的产品做得不错。OK， 所以其实就是通过这个方式，我们可以去让他们更了解。那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建立公司的系统，包括。如果是一家店家想要成为网络伙伴商店，其实我觉得很好建立，就是我们的网络的伙伴商店的招商说明会。可是那个 因呢，现在都很爆满，所以如果大家报名，真的提前一个月之前就要报了。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他对这个网络中心是有兴趣的，他想要加设网站，那我们接下来就会约他做一个会谈 ，OK？ 我们会帮他了解说他想要了解的部分。那再来就是我们会透过团队的 PTS， 让他有机会曝光他的产品，就像刚刚这个样子。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让他跟我们自己的伙伴接触，或者说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帮他救他，所以他会觉得，哎，我们真的很认真在帮他们着想。那最后就是我们也会邀约他们产品课，例如说他今天可能在大会里面他有碰到益生菌，他对益生菌很感兴趣，可是他不知道怎么用，他想要多了解，我们就可能会再跟他们产品课，甚至想要经营一个成功不要去，我去做这个收单的动作。OK， 所以其实我们也把我们的流程做了一个简单的这样子的安排。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自己在上一季的时候，我推荐了一个伙伴，他是在去年的时候就跟我说他想要做我们的网站的伙伴商店，可是他没有自己的官网。那我看过他的产品，我有跟他说你自己本身的产品是需要公司审核 OK 才符合成为伙伴商店的。那后来他就说，反正不管怎么样，他就要跟我买网站，因为他看过我们的功能性，他觉得最强。那后来我在跟他跟进的过程中，其实他对人生活产品非常感兴趣，所以他的因为性皮肤炎在用的产品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几乎完全改善，而且很少再复发。所以后来是因为这样的因素呢，我就是跟他说，反正你之后要跟我买网站，那如果说你自己是我们的经销商，我会以比较便宜一点价格卖给你。所以他就成为我的伙伴了。OK， 大家理解意思，这是我上一季的成绩。那在之前，我们自己团队有非常多伙伴都销售过网站，那有包括一个叫黄妮妈妈小吃店，我顺便宣传一下，他们家的肉跟那个汤圆真的很好吃。那其实相遇也是因为当初看到我们的伙伴商店跟网络中心这个商机，然后成为伙伴商店之后，有机会来了解我们的平台，所以渐渐就后来成为经销商，认同产品。那还有一个是叫老天海角。现在也是伙伴商店，但是伙伴商店很特别，是我们在基隆的时候，我们因为去吃了这家水饺，觉得这家店的老板跟老板娘都很好，所以后来就慢慢的去跟他们接触，就变成朋友。那其实他们也因为去过大会之后，也认同这个生意，所以他们也是目前就是经销商伙伴。那还有的是达正科技，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他们买了网站之后，现在在了解我们的独家代理产品，包括明泰秀啊，然后冰群啊，校区跟鱼油，可能甚至之后红花油等等等等，就是正在使用中。但因为他已经了解我们的商机了，我跟他了解商机的地方，其实是我们的这个团队的 PTS， 因为我们跟他说，其实我们今天来听这个商机说明会的人，大部分都是想要成为购物顾问，甚至是一些我们很优质的顾客。那如果说今天大家有机会合作的话，我想让你有一个平台，或是这样子的活动，一定宣传你的产品。所以他们为了宣传产品，他们一定会出现之外，他们也会听到我们完整的介绍。他们听完之后会觉得这个也太厉害了吧，所以就已经开始认同。那还有一个是，像我最近在那个南坎，就我家在桃园，我们因为我国中同学的关系，我发现他脸书有破一家粉丝群，那我就去接触，然后发现原来那是他妹妹开的店，然后也因为就是这样子的关系转介绍，所以就有机会他们都买了网站。那现在也是正在跟进中，用那个 Motives 这个彩妆系列去跟进他们。那未来有机会就是他们在他们的粉丝群可能也会等于说他们也会去宣传像我们的 Motives 的唇妆，因为他是韩国，所以他会推荐送一彩妆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真正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符合每一个人的需求，只是你有没有在思考说怎么样让这个店家，甚至我们的伙伴可以拓展他的商场，然后可以让更多人满足他的需求。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媒介的，例如说我知道他是一个韩国店，我就会联想到我的彩妆。 OK， 那例如说刚刚那个达正，我就会想到说他们是有这样子的产品，那他是不是他的顾客群很多可能眼睛都不太好，因为大家都是 3D 爱用者，因为他们是专门做 3D 的，所以我就会联想到那他们可能需要旅游，对，等等。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经营这个生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满足他们更多的需求。好，那其实包括我自己还有一个经验，你是采购吗 ？OK， 其实我还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我自己有一个我在美国念书的 EMBA 的朋友，他就是透过脸书看到我们在做一个网络商城，所以他就主动来询问，他就说，哎，那你们今天这样子的网站，如果我想要跟你们网站，大概多少钱？所以后来透过约他去我们 们的网络的这样子的招商说明会之后，然后他也了解网络中心，他现在成为一个想要成为经销商，他会想要用那个13740的网络中心新的起步组合加入，买网络中心经营权，卖网站给自己，卖给他身边的这些老板，这是也是另外一种跟进的方式。OK， 好，那这就是我刚刚提的，我们有跟伙伴在那个板桥火车站，因为我们发现有一个展览，里面有卖很多地图。那因为我找世界地图找了很久，所以就看到这样子的地图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认识，也帮他们揪团。那甚至我们带出我们团队的 PTS， 让他们在会后大概5到10分钟做简单的介绍。那因为介绍之后，他发现我们身边真的很多，我们伙伴也都是妈妈，所以他们对他们的这些童书其实是有兴趣的。那后来就又约到下一组，就是进行二对一，现在还在跟进当中。好 ，OK，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自己伙伴，我们刚刚讲的是针对想要买网站的这个老板，那我们现在讲的是想要跟我们一起卖网站的这些事做的伙伴。这个部分是我们近期做的比较有一些成长的部分。那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在脸书跟 LINE 里面都会让我们朋友知道，我们有一个这么棒的加赞系统，还有这么棒的平台。那我们在找兼职一起销售的一些伙伴，因为其实很多人为什么听到美安商场会有点害怕，是因为他们不够了解，而且很多人会有一些错误的联想。那我们后来我们把它导向于他们就是来试做，跟我们一起兼职销售网站，甚至介绍客户给我们。好，那我们目的每一个月都会有这样子的说明会，其实目的也是让新人有机会更了解我们的平台。那透过我们这样子的说明会，这个是上次的5月份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会，我们就是通过这样子的会议，让我们的新朋友，因为在我们的课程里面会提到，今天你想要卖这个网站，你知道利润很高，可是你必须要通过学习，所以你还是要配合我们团队的做法。OK， 所以我们的目的还是约到 MNTSS。那其实我们在4月跟5月各办了一场，那目前以我们现在有跟进进去的有一个进去大会跟进中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准备签约，也是因为网络中心，他觉得这个生意很不一样。那另外两位呢，一个是在新竹的时候听我们这个线，刚刚看到那个 webinar 的部分，所以他们就因为这样子了解了网络中心，然后有机会也评估我们这个生意。那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也是我们在基隆的朋友，也是因为看到我们这样的商机，所以他现在也在试做当中，甚至已经慢慢在找一些名单。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身边很多人都想要赚到更好的收入，只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了解。那如果说这个朋友他很想要知道我们的中心这个产品线，他是不是也要了解消费是什么？所以我们一样会再导向到一个正轨，就是他还是要回来了解我们的平台。因为如果说当未来有机会他跟我们真的成为正式的合作伙伴，他们也是要回来我们的平台了解我们在做什么样的生意。好，那最后呢，我想要提的就是，因为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朋友或是顾客更了解我们这样子的产品。因为我们在介绍网站的时候，也会讲到我们家代理产品。那效益其实是目前像我们团队里面有一些伙伴，他拿到了网络中心的订单，就是成交的订单，都是真的是顾客介绍顾客的。那包括代理在上一个月也成交一个网站。那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让伙伴有机会自然曝光他的商场。所以我们自己有很多伙伴，他们目前正在邀约。有意愿，他可能目前还不愿意了解双方是什么，可是他有意愿了解怎么样跟我们兼职销售网站，然后这么大的一个利润，那他一定要学习，是必须要去上我们网络中心改文，然后还有我们的网络中心101或201的课程，所以我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到我们的零售，甚至找我们的部分。好，那其实我觉得回过头还是要来看这张图，就是其实我们在做任何的一个家庭聚会活动的时候，其实都要回过来，就是去思考要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可以让团队复制。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我们刚刚讲的部分，其实基本上都是在外围，只是最终还是要导向让他们有机会了解这样子一个被动收入的一个商业架构嘛。所以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跟进到最后，我们的目标其实都还是跟进去大会，这样才可以做到我真正的复制的目的。好。OK， 那如果说目前在场的各位都还没有一个真的很明确的主修，其实应该都有啦，对不对？因为大家都经营以上的伙伴，如果真的自己的伙伴没有，其实我会很鼓励，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Web Center 是不是其中的一个选项。那甚至我觉得，如果很多伙伴他们选的是脑线的系列的这样，本身跑 S Pony 的
当主修或是冒进，其实我觉得把网络中心当了辅修也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好，那最后呢，因为讲了这么多，我觉得最后还是真的唯有行动才可以解决所有真正的问题。那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从现在开始。那因为我们都是经理级上的伙伴，我真的鼓励大家真的好好去培训。那目前在五月份也非常多的课程，尤其在五月那个肖建宏老师有课程，我记得对他有个概论，然后还有霍成儒老师也都有课程。那我其实鼓励大家真的上我们的后台去查一下课程，然后做那个这样子进修。那最后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在5月28号的时候会开一个 webinar， 那也鼓励大家可以上线来听我们是怎么样做这样的招商，就是通过我们兼职销售网站去做到零售或招募的目的，好不好？谢谢。
就分了讲，对，不用套分就好了。对，其实说实在，的确上次第一次，他说 接下来我会跟他讲，做那个做主持来到，
没准备啊，
对，你说没准备，然后起来，然后后面也是，前面也是，明明是他讲，他根本就没准备，来就做。
他有，所以其实有准备，他是放在 Word 里面，他说他不用 PowerPoint， 我说那我不知道要怎么讲。
没有，其实这个话就没准备，而且对不对？他讲之前他会问，先讨论怎么讲，然后他前天，我记得他礼拜三的时候已经跟我讲了，对啊，我没时间准备，对，排到你没时间，一个礼拜前讲，我觉得现在是不能说的话，我没准备。 还没办法，就是上游下游，而且做一个组合就，
反正就现在我们自己这边，还有最还有看有谁比较多，然后就把他拉一起。
其实我觉得现在看开始拉一起的话，可以把，因为超伟，这样讲好像不对。其实泡比较有时间嘛，
对啊，
我就要想跟泡比较闲，不是泡比较有时间嘛。我觉得其实可以跟泡讲，让他也在这个 team， 也在核心里面，然后他一帮忙，我跟你说他里面他就开始会有想法。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两家，一个人进来，一个新人入伙，他们会知道怎么做的事情，他们两个要。
之前那个 Brenda 带都是很像学生，就是他好像学生，然后就说今天带我做什么，然后就有不能打击，有卖了一瓶什么，然后 Brenda 就突然说我有两瓶什么，谁要换，可是我多了三张票，就多了一圈，对啊，可是那个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嘛，所以我就想说算了，因为现在自己抓。
我觉得坦白说，像有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他们听到，甚至我写出来，大家看到，对啊，写出来就是我说网上应该怎么做，就是在社交媒体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我就都看到啊，然后没有关系啊，就偶尔出来提醒一下就对了。
现在是没有了，还是不能打呀？
对啊，
不能打。
好的，其实大家看到的就。没有这么多，我不都觉得你要回早安，就有时候就是你偶尔可以了，你不能每一个大家都是打头贴到的贴，然后你要干的有诚意的，就是你回啊早安，怎么今天怎么样，然后这样就比较有诚意了。哇，干净，
不要杀意。
不错，但是这个，他做的就是怎么了？